使馆参赞，现任加拿大布鲁克大学政治系教授的伯顿先生。哎，安迪，你对伯顿教授的采访涉及了哪些问题呢？
我首先请伯顿教授给我们介绍了并且回顾了中国与罗马教廷之间的这个历史关系。伯顿教授是这么说的。
天主教会在中国有很悠久的历史。唐朝的时候，在西安已经有少数人信基督的。到了17世纪初的时候，罗马就派耶稣教会到中国去进行传教活动。那个时候有名的神父，利玛窦 Matteo Ricci 也见了中国当时的皇帝，就是万历。意思就是可以说是一种经营的一种战略，就希望中国的皇帝如果能开始信那天主教，后来全国都要信那个教了。但是当然没有成功。到了19世纪的时候，基督教会在中国进行很多传教活动，并且孙中山跟蒋介石都是基督徒，就新教就基督教了。到了中国解放之后呢，1951年梵蒂冈驻北京大使就离开中国到台湾的，并且到了57年，中国建立一个叫天主教爱国会。
对，
天主教爱国会的意思就是，在中国的天主教已经不是罗马天主教，而且是中国的天主教了，应该是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服从梵蒂冈的领导，
对，
属于一种统战政策的一个机构。当然总之来讲，就希望那个在中国的天主教徒慢慢的就不信教，而开始相信那个马克思主义了。当然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个天主教会在中国基本上没什么活动，很多教会被红卫兵被破坏了。到了80年代初期的时候，他们就恢复了，慢慢的那个又开始进行宗教活动了，所以就是这么一种历史了。非常遗憾，约翰保罗20在世的时候没有实现他去采访中国的梦想了。
这几天呢，在新闻中我们也谈到了，就是说最近有消息说呢，梵蒂冈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有可能会发生变化。
对，那么在采访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伯顿教授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并且双方分析了双方改善关系的可能性。那么最近呢，也有消息说，罗马天主教香港教区的主教陈日军也表示说，梵蒂冈呢与中国的关系有可能改善。我想请问一下，您认为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呢？
那2000年的时候，梵蒂冈派人到北京进行谈判。那个时候就挺有希望能解决那个问题，就梵蒂冈就承认在北京的政府，而不承认那个在台北的那个国民党政府。
对。
但是还存在一些比较实际的问题，譬如说谁来任命在中国进行宗教活动的驻照，还有那个梵蒂冈的那些对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有不同意见，是吧？有很多比较实际的问题很难解决，并且我觉得中国共产党不可能放弃对人民铸造的那个权利。我看那个事儿就看下一个教皇是谁，并且中国那个共产党领导对宗教自由的政策会不会有所改善了。但是到现在的那种情况来讲，我看那个天主教爱国会被解散的可能性极为少。
那可是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在共产党的这个领导下中国宗教信仰的这个问题。那如果说梵蒂冈真的放弃了台湾，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那么您认为这会对中国的这个宗教自由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吗？
当然会产生很好的影响。现在在 在中国信天主教的绝大部分的信徒还是属于这种没有向国家宗教事务管理局登记的那些教会，所以他们属于不合法的教会，并且他们的助教神父还有普通信徒受到各种各样的骚扰。而如果能把他们那些教会合法化了，当然他们那个信教就会比较放心的，并且愿意进行公开教宗教活动的人会多起来了，会是一个好事情。
嗯，还有这一次呢，在罗马教皇去世后呢，中国北京呢也有上万名天主教徒呢举行了悼念活动，中国政府呢也表示哀悼。那么伯顿教授认为这显示出什么呢？
伯顿教授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说，希望这是一个中国与梵蒂冈之间改善关系的一个征兆。
希望如此吧。当然对中国来讲，有很多人在中国进行这种非法的信仰活动，就是他们参加这些底下的天主教会的那些组织了，而不愿意参加那个天主教爱国会的活动，对，是中国共产党感到很心里很不安，有一点像那个以前法轮功这种情况。如果他们变成一种有政治实力的一个组织，会威胁中国共产党的那个权力，所以就当然中国共产党总希望能够想一个办法来解决那个问题。
嗯，他说的是挺有意思的哈。好，谢谢你的采访，安迪。
好。
听众朋友，欢迎您去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的赵黎。那么呢，从这个星期开始，加拿大已经开始实行夏季。